六条的 Silva 女士，尊敬的代表们，感谢你们参加了2022年的强迫失踪的工作组的活动。我的理解是，你们在失踪的人和找不到的人之间有一个区别。我知道乌拉圭有一个标准性的做法来调查失踪人士。
警察和检察官在这方面有没有得到培训？你们有没有这方面的案件的这些报告？主席，那么你们知道我们的法律是，我的问题是关于司法文化的，在2020年美洲间人权机构谈到了这些三名妇女的这个失踪 Diana, Sylvia 和 Laura 在这个乌拉圭的这个军事统治期间失踪的40多年后，这些案件还是法不治罪。我的问题是，这个法不治罪的文化是如何影响到现在的失踪的妇女和女童的案件的？第二，对于那些这个在专制期间失踪的妇女的纪念，你们如何使用妇女的声音来这个进行这方面的司法实现公正的？关于这些性别暴力在讨论期间，您提到了几个情况，我只谈了四个领域。这个护理是人权，那么你们进行了什么样的研究来重新分配这个护理工作人员？第二，在媒体中对性别的这个刻板印象仍然继续，你们如何培训媒体培训他们这个性别敏感的报告？还有妇女新闻记者和人权卫士在工作中遇到暴力起诉针对他们，你们如何保护他们在法律的公平保护下？您还谈到了如何你们使用技术作为一个工具，如何你们解决技术的黑暗一面，包括它关于对妇女在这个政治界媒体的妇女的这些进攻，还有儿童婚姻。许多学校坠学的人由于是早期妊娠，那么如果这个妊娠的女童上学的话，她面临着很多的困难，如何给他们提供卫生保健，还有这些法律暴力。最后我要谈一个这个妇女屠杀问题。在乌拉圭15天内就有一名妇女死亡，您谈得很好，你们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我的问题是，这个2017年的法典，您借鉴了这个妇女屠杀是这个最严重的行为，还有另外一个法律提供心理治疗，还有国家卫生保健的提供。在我的研究中啊，的确是你们这是一个新的条款，新的做法。你能不能解释一下，它这个法律如何扩大对妇女的公共保护？就是这些妇女 维护自己不受这个暴力配偶的打击。谢谢。